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你准备好了吗？金宁在通勤的路上会经过一间健身房，常常在早上的时候透过窗户看到有人一大早就已经在那儿锻炼身体了。肌肉需要锻炼才会结实有力量，那么我们的心智呢？华语百大讲师之一的李和全曾经说，心智跟肌肉一样都需要锻炼。一个健全的生活免不了要有健康的思维，所以在星期一工作周的第一天，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有个健康思维的开始。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的。上周在栏目里和您分享到如何辨识我们的情绪，还有分辨压力、忧虑跟焦虑之间的差异，了解我们人体的大脑在其中的运作模式，尤其在经历一个事件的高峰之后所引发的大脑效应是什么样的原理。首先，有情绪的起伏，这个是正常的现象，这代表我们是活着的，我们有情感，能够思考，能够感受，只是我们往往不是很了解这些反应背后的意涵，或者反过来被反应牵着鼻子走。在运动场上，有一个运动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术语，叫做奥运后忧郁症，这是特别描述运动员不论他获胜或者是失利，在奥运比赛结束后感受到情绪低落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运动员生理和心理的资源都已经耗尽，情绪可能会直直往下掉，这种下降会导致失去目标、自我价值，充满困惑，甚至严重的忧郁。奥运后忧郁症可能维持几周，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更加的严重。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在健康星球栏目里提到一位世界级的网球明星选手诺瓦克·乔科维奇，他在一次比赛中输球之后受访，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有失落的感受。对他来说，输球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但是他认为明天早上他会带着感激的心情回顾这场比赛。乔科维奇对于比赛的心态是，他能够利用失败作为燃料跟学习，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也许你并不是运动员，但我们都有可能会陷入情绪失调的状况，意味着即使是经历轻微的压力，也会觉得是很大的重担、焦虑，甚至是恐慌，这让我们持续在亢奋的状态，产生疲倦感，也增强了对于环境中威胁的感知，就算这些威胁并不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一样。过度警觉跟对危险的预期心理，引发睡眠、消化和免疫系统功能出现状况。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不用感到着急，是有办法可以面对的。或者说，我们平常就可以先做好排除跟预备，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陷入情绪失调的情况里。怎么说呢？ 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展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的这本书里头有提到一个概念， 经您称之为脑力资源，指的是如果我们的大脑有可见的容量，里头充满能量资源，我们如何分配跟使用就会关系到我们的精神跟心理，甚至是生理的反应。大脑的能量资源有限，每天消耗能量的能力也有限。学习、解决问题跟高阶思维等等的活动会导致消耗的能量增加，导致精神疲劳。在一份调查脑能量分配的论文研究里，作者发现人们通常认为上社群媒体是让自己从工作中休息的方法，但是当我们在午休时间使用社群媒体进行休闲活动，认为这样可以放松大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能量资源仍旧是被分配到耗神的事情上去，这会导致认知超载，大脑被过多的讯息或者是刺激淹没。在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社群媒体源源不绝的数据涌入我们的脑袋，可能会导致精神疲劳，冲击决策还有整体的认知功能。社群平台被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获取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最大化加剧这种超载，持续不断的通知、更新和精选内容需要消耗我们的脑力资源。所以当你在午休时间浏览社群媒体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向网络世界赠送你的脑力资源了。然后你回到工作岗位，不论你是作家、办公室人员或者是学生等等，任何需要在工作中使用精神能量的人，你的能量资源都会因为没有实际休息更加枯竭。一天上班8个小时，午休时间我边吃饭边浏览社群媒体，这个就好像是你每天在跑步机上稳定的速度跑步8个小时，然后在午休时间改为骑滑轮，一面骑一面吃饭一样。实际上你根本没有休息到，而这已经成为我们周间的习惯了。没有让大脑充电，每次都把电量用到底，难怪会感到精疲力尽，一点事情就如同惊弓之鸟，反应激烈，自己满是郁闷。经理也有这样的症状，早上就已经在盯着荧幕，午休时间还是继续盯着荧幕看，导致身体状态不是那么好，也就会眼睛疲累、筋骨僵硬，甚至效率缓慢了。我们需要的是战略性休息，休息10到20分钟，能够让大脑重新获得能量的更新，也就是我们有目的地的度过休息时间，不是随便使用或者是不使用。我们活在一个外在刺激不断涌入的世界，但仔细想想，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向内审视自己的内心状态呢？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虚拟的社群媒体上，却疏忽了现实世界更加重要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事情不专注，对人们不关心，对自己也不在意。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定期让自己的大脑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元气，我们的专注力就会增加。静宁现在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午休吃完饭之后，不要再像过去老是一直盯着电脑荧幕看，而是能够出去走一走，走个10分钟20分钟，或者是时间有限在楼下晃个5分钟也好，这可以帮助我恢复元气，我在下午的时候专注力也就增加了。情绪的失调、大脑资源的耗竭，以及我们以为的休息，其实却是在悄悄地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确活在一个不容你停下来的时代，眼睛忙，脑袋更忙，甚至心也不自觉地跟着急躁。于是，我们越来越难有真正的安静时刻，也越来越难好好地休息。可是，在这样的处境中，神向我们发出一个不一样的邀请。在旧约诗篇的46篇第10节这样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里说的休息不是脑袋放空，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一种有方向、有对象的休息。这句话直白的意思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这让我们从混乱中抽离，转向那位创造我们、了解我们的上帝。也许你过去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去看休息，不是为了下个阶段的工作拼命准备，也不是为了暂时逃避，而是为了知道他是神。也就是在那片刻的静止，在那宁静的时刻中，你能够重新对焦，不再只是关注自己的压力跟失落，而是看见一位更伟大的神， 一位了解你、愿意与你同行的主。而这样的休息，其实连耶稣自己都非常看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论他的事工再怎么样的忙碌，他仍然会刻意抽离，选择到旷野去，或者是上山祷告。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就记载，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第六章46节也说，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耶稣到旷野，到山上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与天父连结，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连耶稣都需要在喧嚣中退到旷野，安静下来亲近神，那么我们更是需要这样的时刻，安静，分别向神倾诉。在那里，我们才会被提醒，我们不是机器，能够这样一直不用休息地运转下去。我们是被创造，要与神有关系的人，也是需要休息、需要爱、需要方向的人。说到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11张专辑《似乎在天堂》当中的《宁静谷》。
在我心里深处，有一座宁静谷，我和我亲爱的主在其中安然漫步，生活中的仓促，生命里的难处，相约之处。 主领我过死荫幽谷，使我喜乐走人生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似乎在天堂当中的临近谷。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知道了大脑休息的重要性，尤其从减少在休息时间使用社群媒体开始，采取战略性的休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有力量面对人生的各样挑战。不论你的休息是闭上眼睛休息、唱歌、走路、跳舞、伸展身体、呼吸锻炼等等，都可以使我们有充电的机会。还记得金玲在上一周的健康星球里和您分享了心理学家罗伯特·普拉奇克提出的情绪之轮 Wheel of Emotions 的模型，里头从八个基本的情绪延伸变化，变成一共有32个情绪的名字，而这八个基本情绪是喜乐、信赖、害怕、惊讶、难过、作恶、愤怒以及预期。你会发现八个基本情绪里只有两个是正面的情绪，喜乐、信赖，有四个是负面的情绪，害怕、难过、作恶、愤怒，以及另外两个可能是负面也可能是正面的情绪，要看情况而定，那就是惊讶跟预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都倾向于支持负面的假设跟负面的事情。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负面情绪在大脑里引发的反应比正面情绪大得很多，我们倾向更多的专注坏事而非好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是经常浮现出来的负面假设呢？你内心的负面 OS， 比如说，如果我在工作上遇到挑战，我一定失败，老板一定讨厌我的建议，抱持希望只是为了失望，我永远都不会成为那最好的，那么又何必尝试呢？我又胖又丑，别人邀请我只是出于礼貌，他们并不是真的希望我在那儿。每当我觉得很顺利的时候，就是失败的开始。以上这些心理的 OS 我们可以称为负面偏见。如果你问你的同事过得如何，可能有人会说真的是过得太糟糕了，一出门就下大雨，想喝的饮料店今天正好休息，使用手机时发现昨晚没有充到电，电池量只剩一格了，老板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进门就发火骂人。神经可塑性的作者尼可维洛拉在和客户谈话的时候，常常会问他们这星期碰到哪些小得意或者大得意，这时对方才发现，对耶，我怎么没有想到，老板发火骂人才知道原来那件案子差点搞砸，还好及时悬崖勒马，及时发现才避免酿成大祸，下次知道在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了。某位同事刚好有带充电线，也趁这个机会和他小聊一下，多认识这位不太熟的同仁。最近饮料喝太多了，本想进行减糖计划却始终没有行动，今天饮料店没有开，正好强迫我开始第一天的健康饮食调整。夏日即将到来，再不降雨水库就会没水了，而且自己有带雨伞，不怕淋成落汤鸡。要知道人们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像上帝没有搞阴谋对付我，他也没有搞阴谋对付你，因为那些都是负面的偏见，我们为自己讲的故事涂上了阴影，也表现在我们的言语跟行为上。我们的大脑认定负面的刺激比正面的刺激具有更多资讯处理的价值，值得更多的注意跟认知处理。就某部分而言，我们的确需要对潜在威胁跟危险有高度的敏锐，这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你看到大车迎面而来而不赶快避开，那就惨了。八个基本的情绪里，负面情绪占大多数，这不代表我们要否认这些负面情绪，而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些负面的偏见。网球选手乔科维奇在输球之后的采访中说道， 他感谢之前其他的赢球，这就是不以坏事推翻好事的态度，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也许你曾经看到同期的同事升迁了，第一个反应是觉得他不配，对他能够坐上那样的位置感到震惊，或者你认为这不公平，因为你对他个人生活有些了解，但你的偏见可能让你忽略了他所有的优点以及他被升迁的原因。这显露出来我们的大脑喜欢专注在负面的事情上。如果你曾经有类似的想法，你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念头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样负面的偏见带来最有害的部分是，我们会衍生出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重复地对他人和自己说，而这会严重阻碍我们的生活，成为画地自限的概念，让这些负面的偏见牵制住，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达不到你想要达成的各种目标，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能够被改变。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位本名叫做西门，后来被称为彼得的使徒，他是一位心口直快、容易冲动并且常常鲁莽行事的人。他讲的话最多，问的问题也问的最多，而且他许多时候的软弱跌倒都是因为讲话讲太快得来的。可是他却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渐渐被主耶稣改变。当彼得看见耶稣走在海面上，他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地说他也要这么做，在海面上走到耶稣那儿去。但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因为看见风浪很大感到害怕，差点沉下去，还好千钧一发之际呼求主耶稣，耶稣赶紧把他拉上来。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被出卖被抓，而门徒都会四散逃跑的时候，彼得信誓旦旦地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他却在耶稣被捉之后三次不认耶稣。回溯还是叫西门的他，当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的意思是石头、磐石。主耶稣起初为他起这个名字，我们从后面彼得经历的一些事件反应可以知道，并不是因为彼得的品格，因为他所呈现出来的性格就好像是顽石，横冲直撞的。但你会发现，每一次彼得在经历生命的冲击巨变之后，他的反应总是谦卑以及悔改。西门彼得本身不是磐石，耶稣却应许把他造成磐石。原本怕死的彼得被改变成为愿意传扬主耶稣的名，被关进监牢里也在所不惜的人。原本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后来成为忠心的仆人，为主殉道。第一次和耶稣见面，耶稣称他叫彼得。当彼得跟随耶稣一段时间，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延伸了这句话，他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被称为磐石，在于他的信心，他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的生命也被耶稣所改变，这种坚定的信心就是教会的磐石。当你愿意相信主耶稣，耶稣也给你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指的是全新的生命，一个神为你的生命所定的计划。你不再是世界黑暗权势的奴仆，这新的名字是，你是属神的儿子，你是属神的女儿。这不是说，好了，我得到这个名字，我自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也不是说，我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成为这个样子。我们要如同彼得一样，唯有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望，这个应许才会应验在我们身上。唯有当我们信靠神，我们心中的硬土才能够变为软土，种下福音的种子，被浇灌，好成长茁壮。当我们回顾彼得的生命故事，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从不跌倒的人，而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有情绪、有软弱，甚至做错选择的人。但他之所以能够被改变，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遇见了耶稣，跟随了耶稣，相信了耶稣。也许你正在经历一些困难，也许你的脑中常常浮现，我总是失败，我改变不了的声音，那些都可能是负面偏见在作祟。
但彼得的故事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因为有一位全知全能、乐意亲近我们的主耶稣，愿这位改变彼得的耶稣也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亮光跟盼望。你不是被困在过去里的人，你是被呼召可以被改变的儿女。让我们一起走这条充满盼望的道路。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我们再来听首诗歌，以斯拉专辑同名诗歌《盼望之路》。
人生旅途中遭遇失恋和患难，不安笼罩我，陷入深沉黑暗中。
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身在苦难里。